回书说道，李达来到洛河大堤上，远远就看见田文静和罗振邦他们正在视察大堤。他没有马上上去见面，而是站在一边不住地打量着田文静。只见他的头发差不多全都白了，人也又干又瘦，站在河堤上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给吹倒似的。看着田文静如今变成了这种模样，李拔的心里也酸溜溜的。你别看田文静瘦，但是精神头还可以，这不一上了河堤就开始训斥他的下属了。我说振邦啊，你是越来越不精心了，这里本来码着的几十方条石呢，现在哪儿去了？是不是都让百姓们给偷走了？你怎么也不知道派个人来这看着点呢？这可全都是钱买来的，你竟然舍得这样糟蹋。罗振邦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忠诚大人有所不知，府学前的大成殿月台塌了，还有明伦堂的东院墙也要修葺。王翰林前些时来看了，说太不像话了。我说府里没钱修啊，他说冬天又不施工，洛河堤上放着那么多的条石，就不能先拿过来用用吗？省里张学台也下了渣子让赶快办好，卑职就让他们先挪用了。我想等到开春的时候，话没说完呢就被田文静给打断了。什么开春的时候？三月有桃花汛，五月又有菜花汛，临时现找那能来得及吗？田文静一边说一边倒背着双手走下河堤，东看看西瞅瞅，又捡起一块冻石头来在河岸上敲敲，听见一声空洞响就火冒三丈的问，瞧瞧你们瞧瞧，这修的是什么堤啊？给我查一查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克扣了工钱。又一指河滩说，你瞧那块地呀，少说也有10万亩吧，皇上多次明颁诏谕叫开垦荒田，你们难道没听到吗？老罗你到这边看看啊，要是从洛河上修建一座水闸引出水来，这里肯定是个旱涝保收的肥田。我限你明年啊，明年全都给我开垦出来，不然我就撤了你的职。罗振邦苦笑了一声说，忠诚大人，这块荒地是不错，可它全是有主的地呀，要不我早就开垦了。今儿天不好，大人看不仔细，您呐下滩走一走就看清了，那上边都插着牌子呢，一家一户这地界画得清清楚楚的，咱们是白看着动不了手啊。李拔远远看着田文静那灰心丧气的样子，觉得他这样处处挑剔事事训斥也太不给下属面子了，便趁着这个机会走上前去叫了一声，文静兄你好勤政啊，真不愧是模范总督。一边说一边举手一揖。田文静这才回过头来看了好大半天才认出来是李拔，而且还见李拔正给他作揖呢，他急忙一边还礼一边说，哎呀呀，原来是李拔老弟呀，早上我就听说你来了，正想把这儿的事儿赶紧料理完了去看你的，却不想这冰天雪地的你却跑到这儿来了。说到这儿回过头来又怪罪罗振邦，我说老罗呀，李志才是客人，他已经上堤来了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？李拔急忙笑着说，嗨，这怎么能怨振邦呢，连你都没看见我，他怎么能看见了呢？一边说一边拉着田文静肩并肩的往前走去。他们俩也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一边往前走是一边聊着。李拔说了自己这次回京前后的情景，田文静问道，哎，我说老弟，我听说你上任的时候从来不带家眷，这是为什么？
嗨，不想带呗，
我家呀就在北京，一年里头有好几次回去的机会呢，何必非要把他们带到任上来呢？上一回啊，我在襄阳遇见一位去宜昌上任的县令，哎呦，你瞧这支队伍庞大的不？除了他的太太之外呀，还带着姨太太和三姑六婆、七大妗子、八大姨、师爷、叔伯，好家伙，足足七八十人呢！我当时就撤了他的差。宜昌就那么个小地方，你带着这帮牛鬼蛇神去，刮起地皮来，还不得天高三尺啊？我看西朝的几个贪官，原来也都并不怎么坏，可他就是架不住婆娘们爱小啊，老爱伸手管别人要东西，一来二去的就上了贼船了。田文静一听这话就笑了，老弟呀、啊，哎，那你这马上不就要调回北京了吗？难道你回北京了，反倒要把弟妹他们都搬回原籍去不成？啊，那倒不是，北京啊和别的地方不一样，在外头是个西瓜，到了北京啊就成了芝麻了。六部九卿、科道御史，他们的眼睛尖着呢。再说了，京城天子脚下，哎，就算是家里有个不肖子弟、刁恶长随，他们也不敢不收敛着点儿。说实在话，我不愿意回京城，其实还不是因为这些事儿。你想啊，在外边我们是封疆大吏、一方诸侯啊，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可到了北京城呢，哎，想当贪官难，可是想干点正经事儿也难呐。听到这儿，田文静真想说一句，哼，北京城里有那么多牛鬼蛇神，都吃着火耗银子，你想办正经事儿容易吗？如果要都让他们凭俸禄和养廉银子吃饭，他们就不敢招惹那么多吃客了。可是话到嘴边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，李拔在火耗归公这一点上和自己意见不一致，所以把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，又改口说，哎，可惜啊，天下的官员们能有几个是这样想的呢？说到这儿，他回过头来对罗振邦说，哎，老罗，你知会他们一声，别在这儿干等着了，让我带来的钱师爷留下，其余的都回去吧。但是回去也不能歇着，得到各处去看看，去瞧瞧有没有被雪压倒了的房子，有没有断粮的。哎，这事儿让县里好好的安置一下，你告诉他们两条，一，不准冻死饿死人，二，谁要想从这赈灾的口粮上克扣，他吃一口我叫他吐三声。这罗振邦答应一声下去吩咐去了。李拔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心说这事做得好，把其他人全都打发走了，这确实是个德政啊，何必让大家都在这儿挨训受冻呢？就在这时，钱师爷带着几个哥师哈送来了蓑衣。钱师爷上前一步笑着说，大人，这样的天气呀、啊，就是穿着皮袍子也能冻坏了人，各位大人就把这蓑衣披上，只图他稍能挡点风寒，雪中蓑笠而行，不也可助点雅兴吗？田文静见李拔一个劲儿的看前度，急忙介绍说，李拔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师爷钱度。哎，钱度，还不快见过李大人？钱度急忙上前举手一揖，啊，卑职给李大人请安了。李拔这才仔细的打量着钱度，他是个五短身材，一张国字脸上五官还算端正，只是那双小眼睛像绿豆似的咕噜噜乱转，一看就是个不太安分的人，心里虽然有点厌憎，但是表面上却笑着说，久仰久仰，今后请教你的地方还多着呢。钱度笑嘻嘻地说，哎呦，李大人名满天下，我学生久仰久仰了，今儿天津桥畔风雪相会，学生缘分不浅呐。 几个人说笑着上了天津桥。其实啊，这天津桥不过是一座极不显眼的拱形小桥，并不跨越洛河，而是废置在河滩上的一处名胜罢了。李拔有点失望地说，哦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天津桥了。嗨，天津桥我久已闻名，还以为它有多大呢，原来就是这么一座小桥啊。罗振邦一边陪着他往前走，一边说，李大人，这洛阳啊乃九朝古都，唐朝时候啊，各地的秀才来京会考，都要打这座桥上过，犹如青云路口，所以才留下了这个名字。李拔点了点头，哦，这一晃千百年过去了，桥虽然在，但人事皆非，当时的秀才们就是今天的举人，可是又用不着做八股文，可真是有福气啊。他这话虽然是随口说出来的一点感慨，但是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刺伤了田文静。谁都知道田文静是三下考场，是屡试不第，最后是花钱捐出来的官，那不就是过不去天津桥的秀才吗？罗振邦不由回头看了看田文静，见他似乎没在意，而是看着桥头若有所思地说，哈哈，老弟，这洛阳啊共有四条河，洛河呢只是其中之一，宋代的陈康把一河改道，才有了今天的这个规模呀。要说起来呢，陈康不是进士，也没有跳过龙门，可是他确实有功绩，不过这样一来天津桥也就没什么用处了。李拔一听田文静这话就明白了，他是冲着自己刚才那句话来的，心想，老田这样事事都要较真的脾气，怎么一点也改不了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田文静却转过脸来对罗振邦说，振邦啊，我明天要沿途查看工程，并且顺道回开封了，哎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下轿伊始就发作了你那么多。其实说实话，你办事儿还是认真的，但是你的毛病呢，就是必须要我推一推你才动一动，还总想着让省里多拨点款子给你。告诉你，洛阳的商贾富甲天下，这里挂着天井牌子的富户多得很，你就不能从他们身上打打主意？要说呀，省里的银子也不是我田文静的，光一条黄河要花多少钱，你想都想不出来。这些个富户们呢，又个个都是铁公鸡，你得学会用钢钳子来拔毛，不要手软，没有国家安宁，他们发的什么财呀？李拔一听这话，不由身上打了个寒颤，心说，好嘛，他也太过分了啊，谁富就用钢钳子拔谁的毛，那不成了劫贼了吗？但是他也知道田文静的这番话是雍正皇上说过的，你要是不同意这个观点，那你就等于是反对皇上啊。本来啊，李拔要在洛阳多待几天的，他想着田文静既然来了，怎么也得停留个三五天，他们俩有的是说话的时间呢，得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聊聊，没想到他明天就要走。这么一来，李拔心说，那眼下就得跟他聊聊了。想到这儿便说，文静兄，我们俩借个地方说说话行吗？说着将手一让，两人便离开了天津桥，来到河边的一处空地上。李拔没有马上说话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，田兄，你一心要做一代名臣，不过是不是太辛苦了点啊？田文静却很认真地摆了摆手，不，老弟，你只说对了一半，我一半心思要当名臣，另一半心思却是要报答皇恩。李拔知道田文静说的这个确实是心里话，在雍正登基之前，田文静干过20多年的穷京官啊， 干去仍然是个六品官，这还是熬资格熬出来的呢。可是自打雍正继位以来，他先去西宁宣旨，回来又擅自清查山西藩库，一举扳倒了天下第一巡抚诺敏。打这以后他这官升得可太快了，居然成了坐镇一方的诸侯。他的成就全靠了雍正皇帝的撑腰，所以他这心里别提有多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了。他除了累死，再也没有什么可报答皇上的恩情的了。李拔深有感慨地说，文静兄，我有一言如骨鲠在喉，想劝劝文静兄。哦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？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吧。文静兄，你能不能待读书人和近身们好一点啊？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元气所在呀。谁知一听这话，田文静脸上就变了颜色。老弟，我明白，当然他们是国家元气，可是元气太旺盛了，就会成了阳盛阴衰。我拔他们的毛是为了天下，对他们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前车之鉴可怕的很呐。远的不说，你就说这洛阳吧。本来是前明福王的藩地，洛阳近处早熟之田全是他这个酒肉王爷的，可是他却舍不得拿出一点点粮食来赈济百姓，奖励将士。到了城破家亡的时候，堆积如山的金银全都成了李自成的军饷了。你要是看看福王画的画，再读读他写的诗，那个漂亮劲儿啊，怎么说他也得算是第一流的文人呐。李拔强自按住心头的怒火，平静地说，我没说让你不要读书人，可是你应该知道，读书人把面子看得重于生命啊。邓州有个裴小义，那是做过两年知府的人呐，也是大清朝出了名的清官。可是他死了之后呢，只剩下孤儿寡母五口人，也被撵到河宫上去修桥做工。他可是封过诰命的人呐，忍不下这样的侮辱，所以就自尽了。西朝时还没有养年银子，裴小义也没拿过你这每年5000两的银子。文静兄，你这样做太寒了读书人的心呐。田文静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，李兄，裴王氏自尽的事儿我也知道，还上报了皇上，皇上朱批谕旨里说要加义抚孤，但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万全的。读书人做官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天下社稷，不是为了谋私利。他们出几次官差也算不上什么丢人的事儿。但是世人乡宦们不出官差，时间长了那后患无穷啊。李拔却不以为然地说，其实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的折子我拜读了，我觉得你这是杞人忧天。田文静反唇相讥，你的折子我也拜读了，四平八稳，没什么新鲜内容。如今朝野上下弹劾我的人多了，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件有分量的。嗨，文静兄，揠苗助长恐怕要事与愿违。田文静却寸步不让，琴瑟不调，当然要改弦更张。说到这儿，俩人都同时停住了。原来俩人剑拔弩张，唇枪舌剑之中，无意竟对了一副连语，所以打了个愣怔，便同时放声大笑起来了。此刻罗振邦和田文静的师爷钱度就站在天津桥头上等着他们俩，见他们俩在那说的那么热乎，不由感到十分奇怪。罗振邦就问钱度，钱师爷，都说田李二人势同水火，你瞧他们谈的满投机嘛。钱度却淡淡一笑说，罗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 像他们这些大官们呐，从来都是这样的，哭未必是悲，笑也未必是喜，他们只在大事上才动真情呢。就像我们这位，他说着用嘴儿努努田文静，你要是在他跟前呲呲牙呀，他就能把你轰出书房。可是过不了一会儿呢，他还照样和颜悦色的和你说话。罗振邦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小声的对钱度说，哎，钱老兄，在下有一事想请您帮个忙。陕州的金寡妇一案你是知道的，他是被人逼得没法子才吊死在蔡家门口的。这案子明明是有冤情，但只因为他男人是位学子，就被田志台给驳回来了。洛阳的秀才们群情激愤，都吵着着要上京城里打官司呢，你说这可怎么得了啊。钱度神秘的一笑说，嗨，不瞒罗大人说，罗大人，金寡妇这案子我也听说了，好像是说金寡妇索债不遂，自尽在蔡家居门前的，那天夜里还下得瓢泼大雨。我也知道此案一定有冤情，可是因为这是毕老夫子手里的事儿，田大人又已经定了案，我怎么还能插得进去手啊？毕师爷亲自到陕州去查访了，这金寡妇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一个弱女子，怎么能跑到别人家门口去上吊呢？毕师爷动了严刑，可是蔡家不知从什么地方请来了一个刀匕首，那便状里说，八尺高门一女何能自缢，三经与肾两足何以无泥。田志才说驳得有理，就这么着这锅饭就做家生了。罗振邦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递过去了，钱老夫子，金家确实是冤枉啊，这是他们凑来的几个钱，哎，这钱可是来的不容易呀，好歹你得给我想个法子。钱度老是不客气的收了银票，这才又问，那原被告两拨人你都提到洛阳了？啊，提到了，我叫发审房过了几堂，可是两下里都咬得很紧，得想个法子一堂审定了。钱度神秘的一笑，哈哈，罗大人，我有办法，可以不动刑就办下来，替金氏讨了这个公道。但是你怎么谢我呢？罗振邦急忙说，哎呦，那是自然呐。哎，金寡妇的侄子说了，只要能伸到这个冤，就是倾家荡产他也情愿，如今不许私收火耗，也就这些事儿上能补益一些了。罗大人，其实这案子也好办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钱度说着凑近了罗振邦，望着远处河岸上的田文静和李拔，在罗振邦耳边如此这般说出一番话来。